阿斯拉姆莱孔多斯蒂，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萨拉曼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
我是另外一位主持沙韵，沙韵跟天成呢主持这个节目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也觉得我们的默契也是多了很多啊。
嗯，不是气默啊，默契。
默契，对，默契多了很多。
嗯，
其实呢，天成是有很多冷幽默的啊。我们的多斯蒂可能还没有发现，以后多多的呢，让天成在节目里边也是给我们轻松一下，有一些冷幽默在节目当中，也是能够让我们的多斯蒂有一个轻松愉快的下午吧。
嗯，那今天呢，我们有两个环节啊，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天下第一书，今天我们会讲到这个新约和旧约的关系啊。那在这个约的当中，其实我们上一次也讲到约，那个约呢就是两个人彼此的立约。那其实天下第一书天经呢，也是我们的主跟我们所立的关系，
是
我们所读的塔拉特或者是引之乐呢，其实也是一个约书来的。
嗯，是。那刚才呢，天成他就是把这个塔拉特和引之乐用我们的术语叫做新约和旧约。为什么这么说呢？特别是要强调那个约字啊，约的关系。那塔拉特和引之乐的字面呢是没有反映出这个约的这个约字的。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约有新旧之分呢？我相信这个关系是我们很多多次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有时候却是只信旧的不信新的。那其实我们打一个比喻吧，一个孩子的成长，小时候啊，有很多的性格，对不对？有一些的习惯。那大了之后，虽然他成长了年龄不一样了，但有些习惯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呢，我们父母亲或者是兄弟姊妹或者是朋友，通过这个长成之后他的这个性格，比如说好久不见了，一看，哎，你就是小时候那个样啊，你的样子，你那个性格还是没有变。
嗯，
就是可以从他成年可以联想到他小时候的样子就是从过去到现在有一个比较，有一个联想，就知道哦，这是同一个人。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恰不恰当啊，也是让我们看到讨拉特到引之乐他们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不是说哦，我就相信这个小朋友小时候就这样，大了之后不存在了或者完全变了，不是这样的，一定有很多的关系在里边的。
嗯，所以呢，当你读这个塔拉特或者是引之乐的时候呢，其实前后的关系呢都是不可分开的，所以你不能只是读一部分你就认为这个是正确的，所以你把整个的那个天经放在一起的时候，那才是一个完整的天经。
嗯，是，有时候是我们宁愿是相信别人说的话，而呢自己不去看一看不去到底探究一下，哎，别人说的话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有这样的误区，对吧？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相信预言，相信先知的话，但是先知的话和预言总是要有一个成就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应许的时间总是要到来的吧。好了，当这个应许的时间到来的时候了，人又开始怀疑了，所以你看又相信先知的话，相信主的应许，等主来到我们当中来实现他的应许，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真理，告诉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又去怀疑。沙韵在这里呢也是希望你真的能够明白，我们在信仰当中所跟您分享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主的恩典， 绝不是我和天成在这里我们自己瞎说一通。我们来做广播是为了什么呢？真的是为了让你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啊，真正的找到这一条的真理之路。
所以陶拉特呢，其实在天经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呢，就是启示，就是一个先知的角色，就是启示将来要发生的事。而隐之乐呢，就是成就陶拉特所预言的。所以前后两个一个焦点呢，就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主尔撒买西哈。所以当你读整本的天经的话，你就发现整个的中心点就是尔撒麦西哈。
那美泉呢依然在天下第一书来跟我们讲一讲到底讨拉特和隐之乐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书，世界上最畅销的书，最能够影响生命、改变人心的书，书中之书，圣经，可谓天下第一书。天下第一书，天下第一书，天下。
新约天经的起源。天经中旧约和新约有何关系？萨拉姆，亲爱的 Dosti， 我们如果要知道人类的起源和历史的发展，就要读一读天下第一书了。要找到人类问题的答案，人生的意义，那么更应该读天下第一书了。要发掘宇宙的奥秘，制定道德的指标，不读天下第一书是不成的。不过最要紧的是要认识创造宇宙万物、拯救世人的独一真主，必须透过天下第一书，除此之外别无他选。天经既然对我们人生这么重要，盼望你和我一起努力，好好来认识和研讨天经。我们谈过旧约天经39卷书的由来，其实我忘了说一件很要紧的事，那就是旧约天经不单是耶胡德民族的命脉和信仰的根基，也是普天下所有信尔撒之人的信仰准则。因为真主的救赎计划是借着耶胡德人这一条线展开的。尔撒在世上时，许多次引用旧约讨拉特天经的经文，而新约作者也经常延伸旧约里面的真主的启示，把有关尔撒的救恩这个约讲解得更明白。换句话说，旧约是新约的种子，新约是旧约的果实，这两个是分不开，也是缺一不可的。研究了旧约天经后，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新约。新约天经有27卷，写作时间是从公元48年左右到96年左右。写作的人是一群相信尔撒是主，相信尔撒从死里复活的奈撒拉，他们都是与尔撒同时代的人，当中有几位还是尔撒的入室弟子，接受尔撒教导有三年之久，他们都亲眼见到尔撒一切奇妙的作为，所以是最有力的证人。就算没有跟随过尔撒的人，也因着尔撒同时代多少听闻过尔撒这个人和他所做的一些事，他们的见证也相当可靠，具准确性。这群作者在尔撒从死里复活升天后，遵照尔撒的吩咐到各地传扬好消息，把尔撒的救恩告诉当时的人，带领好多人相信尔撒，成为奈撒拉。 后来新的信徒越来越多，那些曾经跟随尔撒的门徒也渐渐老去。另外，罗马帝国政府又大力逼迫奈撒拉，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让奈撒拉有纯正的信仰，为了不让基督教在逼迫中消失，新约的作者们就分别写下有关尔撒生平的记载，或是阐述基督教信仰核心以及基本道理，勉励各地在患难中的奈撒拉要坚持信仰，不怕牺牲。这些书卷在各地的奈撒拉当中流传，但是仍未集合起来成为新约天经。直到公元100年之后，初期教会的领袖们才渐渐有所共识，认为要将流传于各地的书卷集合起来，联合旧约部分，作为奈撒拉信仰的基础和准则。经过多次的会议以及多年的观察讨论，才确定了新约天经。今天我们可以读天经，实在是一种莫大的福气，是真主给我们的恩典。想一想，前人是如何努力地保护和传扬天经，又是如何分辨及确定天经，我们实在是应该要好好把握机会认识天经。如此一书，如此我信，诚意推荐给您《天下第一书》，愿主赐福您，下次见。
掌权，我要与他另立个心愿，我要赐他新造的心，将那世人叫人恳求的灵重新浇灌大卫的家。我要回到他们中间，我西安，我心里极其火热，我要在他们当中掌权，我要与他另立个心愿，我要赐他新造的心，将那世人叫人恳求的灵重新浇灌大卫的家。这成为我名下的子，若肯自卑寻求我的面，我必垂听垂听他们的祷告，将医治赦免释放在这地。
电鱼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河，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播出。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
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良友电台制作。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在荷兰的某个博物馆的园区内，长着一棵板栗树。看起来好像很平凡的板栗树，却因为被一位女孩子爱过而免遭砍伐。这位女孩就是《安妮的日记》的作者安妮·法兰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安妮和自己的亲人为了躲避纳粹的搜捕，那么只好藏在家里一个很小的楼阁里头，跟外界断绝一切的联络。每一天呢，一家人都得忍受无止境的黑暗的恐惧，以及从收音机传来死亡人数的噩耗，而能够支撑安妮求生的意志，那就是看见窗外一棵随着四季成长变化的板栗树。我们希望看着窗外的蓝天和那棵板栗树，光秃的树枝上还滴着水珠，树木好像是银色的，但是我们都被这幅图画感动得说不出话来。2年多的密室的生活，日记透露了安妮渴望自由的心情啊。他始终坚信，残酷的屠杀终于要结束的。板栗树是那么的茂盛，甚至比去年更加的美丽了。虽然安妮最终没有能够逃脱屠杀的命运，但日记当中的板栗树却成为一份希望的象征，也成为人们保护的对象了。几十年之后，这棵高龄170岁的板栗树在一次的风雨当中倒下来了。然而树上所结出的150颗种子却被分送出去，如今在各地发芽茁壮，继续为世界带来希望，正如同当时为安妮带来的希望是一样的。
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希望，也送你一段天经的经文，是记录在《耶哈雅卷》12章24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果实来。
失去，当成好时机，主动去给予，不要坐一旁等着人给你。 也许就在这时刻，你的好友正离你而去，也许就在下一瞬间，你也即将随他而去。宇宙充满了生命，不是我们所能够了解，凡事都有他的旨意，何不换个角度来比，多给人鼓励，不要太吝惜，人生如云烟，转眼就会逝去，当成好时机，主动去给予，不要坐一旁等着人给你。失去，当成好时机，主动去给予，不要坐一旁等着人给你，也许就在这时刻，你的好友正离你而去，也许就在下一瞬间，你也即将随他而去。宇宙充满了生命，不是我们所能够了解，凡事都有他的旨意，何不换个角度来比，多给人鼓励，不要太吝惜，人生如云烟，转眼就会逝去，当成好时机，主动去给予，不要坐一旁等着人给你。丰富的物质，美丽的才艺，只能麻痹你，使你心刚硬。多给人鼓励，不要太吝惜，人生如云烟，转眼就会逝去。
每日经文选读，心理平静可使身体健康，但嫉妒能使骨头朽烂。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恳求祈祷，带着知感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真主，
这样真主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麦西哈尔萨里护佑你们的心思意念。
恩典与真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专门为咱们回民制作的节目《恩典与真理》，透过节目让你更明白真理，得到从主而来的日子给。
亲爱的多斯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特别是为着回民的朋友而设的一个广播节目。我们真的希望，就好像我们节目的名称《恩典与真理》，这份恩典呢，是主尔撒白白给你的。如果你想找到真理的话呢，我相信这份的信仰在尔撒的里面呢，你是可以找到这份真理的，就看你如何的去做，如何的去行动了。
所以呢，我们本身呢，自己经历了那个从主而来的恩典，也从主而来的真理，我们也经历了，也盼望你能够同样的去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有几种的互动方式，希望你呢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恩典与真理的电邮地址呢，就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加1234的4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你可以写信寄到香港九龙大友街1号10楼，香港是不需要邮编的。你可以通过手机短信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恩典与真理这五个字。
是的，那是为了区分与其他的节目有一所分别吧。另外呢，你也可以登录到良友电台的网站，点击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留言板上面留言给我。还有就是呢，如果是通过收音机收听，一定是短波的收音机啊，一定是具有短波功能的收音机才能收听到的。那我们的播出频率呢，在短波的31公尺9400千赫，每天下午的5点到5点半播出的。好了，明天会有天下第一书心灵的殿堂。在恩典与真理当中，沙韵希望你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我们明天再见啦！
再见。